品尝商业艺术滋味，畅聊东西游戏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戏面包房，我是 Chase。大家好久不见啊，因为上一次节目呢，还是在2023年的年初的 GDC，转眼中一年已经过去了。首先跟大家道个歉，游戏面包房呢还会继续更新下去的。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呢，游戏行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对我来说，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动荡。那首先，2023年呢是一个大作云集的一年吧。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很多扛鼎的大作，比如说《博德之门三》啊，《王国之泪》等等。然后同时呢，在影视剧行业里边，游戏也有了很多的百花齐放的影响，比如说《最后生还者》的美剧啊，然后《马里奥大电影》啊，都已经开始撼动好莱坞主流媒体的地位了。那这里边呢，其实也有两面嘛。从积极的消息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收购。从年初的 Savvy 收购 Scopely，然后 Sega 收购 Rovio，然后旷日持久的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案子，也在去年正式的完成了。然后这里边也有消极的消息，比如说年初 Google Stadia 的关闭，然后 E3 大展的彻底取消，然后就是接踵而至的各个公司的大裁员，比如说 Bungie 啊、Epic 啊、Unity 啊。直至到2024年，目前最近的 Riot 和动视暴雪的这些裁员，都给在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带来了很多的疑惑和问题吧。然后这些的新闻呢，加上诸如市场环境、国内外的政策，还有一些技术革新的因素吧，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想法。我们一直开始扪心自问，2023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年？然后2024年又会是怎样的一年呢？但是呢，我们今天不聊行业趋势吧，我们做一些，也不做新闻评述，我就想和三位游戏行业的朋友们来一起聊聊他们现实和切身的感受。首先呢，我们先请三位朋友给大家依次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卢奇。我们现在是一个游戏创业公司，然后也在做休闲类的手游。然后我以前是趣家的，在趣家待了10年，然后后来开始自己创业。
我叫张斌，然后就英文名叫 Ben，然后大家就叫我本叔，因为那个年龄比较大了，所以这个我是在游戏行业里面大概是做了差不多21年了吧，然后从03年开始做游戏，所以经历上基本上是正好10年在国内，10年在国外，然后以往的经历呢，就是比较亮点的呢，那就是在暴雪那一段时间了，我在暴雪应该是。做了将近快9年、8年半的这个时间，然后当时做的那款项目呢，就是《守望先锋》，然后现在也正好是 Chase，我们的主持人，他其实现在也是在暴雪效力嘛，然后我现在的话是在国内某大厂，然后做这个美术总监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其他的话就先不多讲了，然后我们等会儿再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喵宇，然后也可以叫我小刘。然后其实我是在这里，经验最少的。之前其实我也在 FunPlus，也在趣家，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国内这边某一个媒体平台做出海发行这块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朋友的光临我们的节目，然后谢谢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正式的录制了。首先呢，先问大家一个比较休闲的问题啊，就是2023年你们都玩了哪些游戏，或者哪一款游戏吧，对你的影响和印象最深？
2023年，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游戏是 Steam 上的《潜水员戴夫》。这款游戏我觉得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它其实虽然是 Steam 上的游戏，但它其实没有那么怎么说，中度或者重度吧。它相对来讲对休闲玩家还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对我这种比较典型的休闲玩家也能体会到非常多的乐趣。然后另外，它在玩法创新上其实是做出了他自己的风格，就是经营餐厅和探险两种相结合，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啊。再加上它的就是整体的画风啊，视觉效果也非常棒，所以个人来讲，我玩这款游戏当中还是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看 Gabriel
那我来吧，就是，我自己其实去年玩的最开心的还是《王国之泪》，就是 TF Kingdom，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直比较喜欢玩这个塞尔达，然后其实严格来说是从旷野之息开始的这套塞尔达体系，然后王国世界基本上就是在原有这个体系上加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你可以去自己建东西啊，然后有个地下和空中探索，但其实它基本上来说你用来打发时间也好，或者自己去搞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也好，其实都可以花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时间去做，然后你可以在里面搞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整个它尤其是它的地下这个探索，就是你它其实是把你自己去新建这样一个，就是我突然忘了它用的名词，就是你去建这样一个奇奇怪怪的交通工具啊，或者说之类的东西，它把这点其实做的比较淋漓尽致，因为地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图嘛，然后你自己靠走肯定没法走，除非骑骷髅马其实也不是很好骑，你就需要去发挥你自己的这样一个创意去做出不同的东西去探索，那么探索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其实另外一款玩的比较多，年末玩比较多的其实是2077，因为2077上市的时候我没有怎么玩，我就是稍微通了一下主线，然后也是开着修改器过的，因为当时的战斗实在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各种各样的 bug。但是在2077过了3年之后，就是往日之影上了，然后现在是2.1版本吧。那整个流畅程度，然后整个剧情的这种演出的魅力能够更好展现出来。然后尤其是它这个 DLC 的这个演出真是非常非常棒。就从头到尾没有一丝尿点，也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玩过是真的值得花个10个小时出来去体验一下 DLC 这个剧情。
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因为你说这两款游戏好像都是开放世界游戏嘛，你有那么多闲时间去玩这个开放这么多开放世界游戏吗？
其实2077不太线性，不太开放，我觉得还是挺线性的。我没有怎么在2077里面做探索，我其实完全是属于过剧情，然后就是过剧情，可能做一些小支线吧。2077我自己看了一下 Steam 上，我可能没有玩非常久，70个小时左右，那一个月差不多就是花在这个时间事情上，应该10月份我基本上会玩这个东西。然后王国之泪的话，就是基本上那时候是每天晚上在玩，就100多个小时。然后因为今年其实另外一个大作就博德之门三我是没怎么玩的，我觉得玩不下去。
塞尔达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地方，就是你不因为它的剧情相对来说比较的弱嘛，所以你也不需要在一个很集中的时间狂把它干掉。就我因为我去年玩王国之泪就是拿起来玩个1-2个小时，拿起来玩1-2个小时，其实也并没有觉得像一些大型的那种开放世界游戏就找不到北了那种感觉。
我一直对于 Castlevania 这个游戏比较感兴趣吧。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那种老的游戏，你要说什么老游戏，那反正就是老游戏，反正肯定不是新游戏。我一般都是在游戏库里面888，哎，说啊这个游戏好长时间没有再重玩过了，然后再就下过来再重新试一试。有的时候也是在我的 PS5 上，然后再去看嘛，然后有这个什么，比如说一代的这些 The Last of Us， 然后什么最近不是也重置了嘛，对吧？然后又把它拿过来重新通关了一遍。其实我对于这种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经常玩的东西就是作弊器，就是这个虽然跟游戏没有关系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玩游戏的方法。然后我是越来越对那种这个相对来讲比较这个线性的一些东西啊，这些叙事的话，就是发现没有那种耐心去消化这些内容了。然后我知道很多游戏它的这个叙事啊，还有包括这些东西，你包括刚才Gabriel 说的这个博德之门，对吧？然后叙事这方面文本量啊，还有这东西写得非常非常好，但问题在于没有时间和精力，然后另外也没有这个耐心去消化这些内容了。然后我发现我更多喜欢去玩这个作弊器，去研究怎么去作弊，研究怎么能去开5倍速什么，然后去略过这些对话内容，然后到了什么战斗的时候开什么0.5倍速，然后去打 boss 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带给我很多这种游玩的乐趣的。估计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爱好啊和去年玩的游戏不一样，我觉得等会儿给我们的聊天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视角。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啊。第一个话题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刚才我开篇的时候铺垫了这么多对于2023年的一些背景啊和想法，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2023年的这些风向啊和趋势给你们日常的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
2023年对于我们这样小团队来讲，我其实并没有太过分心去经常关注大环境，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小团队，创业团队其实最最主要的还是产品，对吧？然后早点上线，早点就是 sustainable， 对于我们来说，所以其实大环境它无论怎么变，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目前短期影响其实并不是太大，但是从长期来讲，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预期之内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它的，你看整个大环境并没有就是超出我个人对于我在2023年开始的时候或者2022年底的时候对于整个局势的预期，因为经济还是一样的不好嘛，对吧？经济不好的话，那它的就是这个创投的环境就不会好，那就是很现实的东西，就是如果对于融资或者对于投资来说，就是钱投不出去，然后那个小团队也拿不到钱。然后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数字，就是说，就根据统计哈，2023年就是75%的，就是 game industry 的这个 allotment 是没有被投出去的。哈，这个数字其实挺可怕的，就是想想就是各个 fund 和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对吧？然后那个各个中小团队，尤其是创业团队，那他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
哎，这个你可以深入讲一下吗？就是为什么？两边就是其实是有供给也有需求的，但是并没有匹配起来的。
对，我觉得就是也是根据我个人那点比较浅薄的就是经验或者经历吧，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在钱这方面，就是资本这方面，就是一个是就是 gaming fund 它其实还是很少的，因为我前年第一次就是去融资的时候，就是因为每一个去融资人他都会列一个 list 嘛，就是你的 list 上会写就是所有在这个领域就是你听说过的或者你周围的人知道的正经的基金，对吧？到底都有哪些，然后里边还有一些 subset， 就是哪些就是人或者哪些就是机构是你能接触到的，对吧？就是一些子集嘛，然后都会去做这个分类。那基本上就是说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包括我也跟就是投资那一方的一些朋友也碰过，就是我们整个的去过这些 list， 然后就发现其实游戏行业相比其他行业起来，它的就是 VC 的数量是挺少的，非常非常少。就是前几天我可能也稍微浅浅的在朋友圈说过一句，就是你如果说一般来讲 startup 去融资的成功率是1%左右嘛，也就是说你聊100个人你能拿到一个人跟你说 yes， 但是游戏行业的最就是他从一开始那个 funnel 就是有问题的，就是他没有，你没有100个人可以聊啊，就是你根本就没有100个人，你可能只有40个人，甚至对于绝大多数团队如果能聊40个人就已经是很多了，就你基本上把全球各大 gaming fund 都已经覆盖掉了，那最可能很多人他只能聊20个甚至更少，就是他的这个从一开始他的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导致他的成功率就非常非常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从投资人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投游戏他们的想法就是套公式嘛，就是我这个可能说的是不是有点太直白了，就是因为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就很能理解，就是你要看数据嘛，那你怎么什么样的团队你投什么样的项目它这个能给你降低风险，对吧？那你这个风险其实是就算出来的，那你如果是能算出来的话，那你就要看你这公式里有什么变量，你一个一个往上减呗。但是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游戏行业我觉得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一点就是它毕竟是个创意产业，它还是就是怎么说产品为核心吧，尤其在现在就是你要说的手游市场买量成本如此之高的前提下，你去拼买量其实是不是很现实的，就无脑去拼的话对于小团队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在 investor 那一方他们对于整个游戏研发就到底游戏研发具体都是需要做什么，然后有没有就是他们深入去了解过就是一个好游戏是怎么炼成的，对吧？然后这里边有哪些关键的因素，如果你真的想降低风险的话你把这些都得分析清楚。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稍微没有深入到那么深的程度，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啊，就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哈，就是大家还在停留在稍微保守或者很传统，想去套公式的一个阶段，但这个公式里边的变量你又没有搞清楚，那就是其实确实来讲对他们不太方便，他们做决策也。
哎，说到这个宏观的环境，我觉得想这里 Q 一下喵宇同学，因为他可能会有更多这个宏观的视角，想让喵宇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边的看法。
对，其实我自己看到宏观环境，至少从2023年来看，没有那么的差。这点其实是可能跟大家体感非常不一样的点。我自己去年年底的时候做过一下，就是拉下大树去看世界，就是游戏行业，尤其是移动游戏行业的一个收入情况，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平的，或者说甚至说有点微，相比起22年说是平的或者微调的一个微增的一个状态。但这点就是说，如果从我们发行的角度上来看，更是看到说可能发行的广告啊这样一些要今年去年 Q4 要比去年 Q1 要好很多了。但是这样一些情况其实好像从从业者身上来说，大家并没有体感到，就大家觉得可能还是一样的 struggle。就因为我自己在国内嘛，我就会感觉到，就是22年大家就是疫情期间，大家都很难受、很沮丧，然后也有很多很多裁员什么的事情。但到了23年，好像疫情已经过去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好转，还是大家一样的卷、一样的沮丧，然后还是一样在裁员。这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个现象。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或者我自己个人的判断是说，因为大家就是23年它其实还是一个过去很多事情的延续，那么很多事情就是它其实需要时间来消化，比如说过去的经济的一些问题啊，一些累积的没有开发完的项目呀等等的东西，它其实都还2023年等于说你还是在依着一个惯性在走，那么好转其实是没有那么快的，甚至说今年你说它能够有很好的好转这个也不好说。当然现在从产品线上来看可能是要好一点，但也不知道。刚刚其实陆琪老师就提到一点嘛，说投资这件事情，那我在国内看到的投资可能游戏投资可能更惨一点，我很多就是做投资朋友就已经决定不做了，就是可能想些别的一些办法去做，要么做孵化，要么去做一些就是支持开发者的事情，但是纯投资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法做。几个点吧，第一就是你投资人他去投游戏成功率真的是蛮低的。第二就是其实即使成功了或者有不错的这样一个结果，你要去退出也是蛮难的。因为在过去的一些情况，就是在21年之前吧，你做游戏投资其实在国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退出的渠道，是说你去把项目卖给大厂，比如腾讯卖给网易什么的。但其实到现在来说，就当这些大厂自己的战投做收缩的时候，你要去投资项目，通过投资项目的情况再去赚一个就是几倍的收入，那其实很难，你可能只能等着去赚分红，但赚分红又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那么其实我们从去年上线这样一些产品来看，有些其实也是机构投的产品，但它的表现怎么样呢，我觉得是可能最后是没有达到预期的。那么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投资不赚钱，我可能就没法去做。那么对于大厂来说，我去收一个团队，或者甚至说我给一些优秀制作人、优秀团队一些支持，就甚至不是投资的形式，就可能就是让你来我这儿去做，可能都是一个比投资这件事情要更具性价比的事情。所以说从投资角上，我觉得国内就真的今年是真的没法做，包括如果你要去拿钱可能也是特别特别难拿。我有朋友就是最近在外面看机会嘛，就是说要么就是我去你这个公司里面，我直接去入职当就直接是入职了，这样一个形式其实是比较多的一个 offer。 另外情况就是可能挂在公司下面，然后先去跑几个月看情况，然后给一点点，就是等于说他帮你发整个团队的工资，这样的情况其实反而会要比拿投资的情况要更多，所以其实还蛮难的。
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本哥给我大家一个最后的沉重一击好了。
没有，我刚才开玩笑啊，不过说实在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也是感觉2023年会相对来说比较沉重一点吧。但 但说白了，其实我因为我看两位刚才像卢奇和 Gabriel 这边的话，你们都是某些情况下是跟资本层面的话是有直接接触的，对吧？这个东西是跟我是就是不太一样。然后我把我们这种人，或者我把我自己作为这样的开发者这边的话，就是特别是因为我是做视觉开发，然后做创意啊，还有做这个美术相关的。然后我也做这个 art director 嘛，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游戏产业这个领域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是比较偏前端的，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讲是我那句话怎么来讲，就是我们是属于被包养的，你懂吗？所以我是见很多时候我是见不到钱的，所以就是在这某种意义上的话，其实刚才你包括我们之前私下里聊的时候，我发现跟大家就是沟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语境啊，还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差异度，这个也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所以就是听到两位刚才就是在从这个游戏的这个投资啊，还有包括这方面的话去聊二三年的一些见解，然后其实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其实我觉得我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去聊一聊，那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个二三年就是让我感觉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特别是发生在游戏这个行业，不刚才 Chase 说了嘛，我要沉重一些，这个也不是说沉重一些，而是说这个是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代沟啊，就是所谓这种代沟的这个问题。什么叫代沟呢？就是说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这种圈养的，对吧，所谓在前端开发的人员，然后和资本层面的这样的一些代沟，资本层面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游戏的开发还有这个创意的一些形成或者落地它到底是怎么来进行运作的，而作为我们开发者来讲，然后作为这个走在创业的这个不是创业是创意的这个最前线的这个人来讲，然后也很难去把这些东西去讲给开发者。你想象一下，一个游戏开发它其实是一个这样来讲吧，就是游戏其实是整个娱乐产业当中最复杂的一个产品，就我这样讲的话大家应该同意吧？
完全认可，
对吧？
交互艺术是最复杂的。对，
这个很简单嘛，因为你看一下不管是影视还是还是动画还是相关这些东西，然后它的这个产业链相对来讲都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它的技术含量啊还有对于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的话，就是没有像游戏这么复杂，因为游戏毕竟是我们所谓三条腿嘛，对吧？然后创意然后你叫创意也好美术也好，这算是一条腿，然后另外一面的话呢就是技术就是你的coding 啊，你的前端啊后端啊还有这些东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的玩法 game design 这一部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其他还有什么包括运营啊还有包括投资啊，当然投资因为每个项目其实大家都需要，所以这个我们就撇开来不讲。所以游戏本身来讲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你其实很难去你对我来讲啊，我很难去第一很难去见到这些 VC， 这也是刚才其实那个大家聊到这个 VC 这部分了，我也想问一下你怎么去接触到这些 VC 呢，对吧？然后另外就是接触到之后的话你怎么去给他 pitch 这样的一些项目，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自己心里面是有一些这种套路的啊，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 IP 给创建起来，然后这些 IP 的话有些什么可以去影响它的一个这种受欢迎的一些程度，这有些东西是可以量化的，但这些量化的话某些程度上其实很难作为一个数据去讲给这些 VC 的一些人，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这个代沟也同样存在于我们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其实是刚才讲了我是国内的也做过国外也做过啊，所以正好我现在呢也是在北美，然后给国内的大厂然后来去带这个项目所以我对这两方面的话是有这个一个比较多的一些观察，那就是中美开发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差异，然后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对吧？这就是为某种意义上为这个不管是国内的厂商想要出海，或者是国外的厂商想要去做一些这个有点类似于像手游啊，或者是像这个更亲近于这个亚洲市场的一些这种产品开发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代沟， 对吧？然后除了这方面的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但是这里面这个简单总结一下，这个就是23年我看到的一个在我这边的话，我看到的一个最让我就是有感而发的一个点的呢，就是我觉得游戏行业里面还是有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内的这个代沟存在的。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新的项目啊，新的这些短期内可能看不到一些利益的一些项目其实会比较困难。所以这我再追问一句卢奇吧，就是作为创业团队，就是你们有没有在2023年，就你觉得可能只是大家扎下心来继续在做产品的研发，做这个产品的深耕，但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包括团队上面一些心态的一些影响和转变呢？
其实如果说到心态的话，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团队反而是就是心态上会更坚定一些，就是看到整个行业的比如说刚才笨叔提到的矛盾啊、冲突啊、割裂啊、代沟啊等等，因为某种程度上其实有矛盾和冲突是一件好事儿。我这里可能稍微挽回一点，让大家不要那么沉重。因为很多机会也恰恰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产生的。有的时候就越是这种时期反而是促进革新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不管是内容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这个其实对于真正想做事情和真正怎么说踏下心来做事的人来讲反而是一个驱动力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这个我是同意的。我插一嘴啊，对，因为你说到这个东西，其实我有很大很这个就是很相同的一些这种感受吧。因为这个还是说回到我们作为开发者来讲，就是说因为作为开发者来讲的话是不管你是在整个环境是什么样，对我们来讲的话那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做创新本来这个事情就是很难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对刚才有一个点大家聊到的一个点还比较感兴趣，不好意思 Chase 我可能抢了你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位置。
没有，我们是圆桌派啊，大家是一个在一个圆桌上，所以大家都是
对
的。
对对对，
请继续。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对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就是说因为大家刚才一直在聊这个资本层面对于游戏投资啊还有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这个23年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吧。然后但是我可能更想了解的就是说，那么对于 VC 来讲，特别对于投资来讲，或者是对于正在创业的人来讲的话，然后大家认为这个游戏行业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产品，或者是它的本质上是什么。因为对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啊，我认为游戏就应该是就是 说不好听啊，就是比如说有100款游戏，我游戏行业就应该是上来死80款，然后最后20款然后把利润全拿的，因为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吧。然后一般的话呢都是赢家通吃，然后输家对吧就一分都拿不到。然后而且对于如果你承认游戏它是一个创意产品来讲的话，那么本身创意的话它的这个风险投资就应该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好像跟一个在投资行业这边的一个朋友聊过，然后具体的名字我就不讲了，而且他这个背景也是挺那个什么挺牛的。然后他跟我来讲的话，他就是说游戏在他们这个行业里面呢就是风险投资，对吧？我说你既然都已经把它列为风险投资的话，那你再去讨论如何去降风险的话，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去正视你这个投资的这个产品。你应该先承认它是风险投资，然后呢再去说我去有什么办法能够把我自己划分到20%那个行列，而不是80%这个行列。对，我想听一下两位怎么讲。
比较简单的说法其实就是风险投资是说他在投的时候知道有风险，但他发现这个风险扩大了，或者说他自己认为风险扩大了，他就把钱撤了或者就不投了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裁撤其实都是他们所谓 quote 考虑过风险之后的一些决定， 但你说这是不是好的决定，我觉得这另说。
好游戏，我们来讲，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事后人来讲，那些成功的 IP 或者品牌或者游戏来讲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某种意义上它的开发未必就意味着就是它开发成本就很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像这个现在就是已经非常成功的这个 IP， 你比如说像 Final Fantasy 啊，还有什么 Silent Hill 啊，还有对吧，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游戏，在他们最初的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或者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你在那种阶段的话，其实你像听过 Final Fantasy 故事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基本上就面临着这个整个团队被裁撤，项目被开掉，所以才叫 Final Fantasy 嘛，对吧。那么在很多情况的话，我其实觉得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很多项目都是一样，你包括守望先锋也是如此。然后你大家读过暴雪历史的也都知道，对吧。然后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守望先锋这个项目的话，前面的那个产品的话叫泰坦嘛，对吧。然后泰坦之后的话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项目重组，然后才做的守望先锋这样的一款项目。然后那你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其实这个新项目它的一些资本，它的一些资源，这个东西的根本就不是说这个作为高层，对作为公司投资来讲的话，它并没有说在里面投入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更多的还是一种项目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内驱力，就是我们想要去搬回来一城，我们想要去做出来一款成功的产品。很多时候以小博大，然后二三十人也就做出来了很强的这个 IP， 甚至比现在的很多这个高投入高投资的这个项目还要更大一些。所以其实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正比的，并不是说你一定高投入就风险就一定小或者什么之类的，相反很有可能风险会更大。
哦，对，这点我补充一下，我也特别同意。我个人的体感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我觉得笨叔应该就是经历了整个游戏行业的起起落落，你可能记得会更清楚。就是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的资本，然后行业里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人，说实话。我感觉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从宏观来讲是这样的啊。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最开始游戏行业其实并不被人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还有 game as a service 这种模式，就是它比传统的 game as a product 所它的天花板，就是资本的上限要高很多很多。所以就是当大家发现了这个模式之后，就是钱开始一窝蜂的涌入，然后人也开始一窝蜂的涌入，之后就有了，我感觉就是种种乱象吧。就包括以前也有很多在游戏行业很多年的老人，就是跟我之间的沟通，就是他们会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游戏行业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就是这么多人里边，就是其实有很多噪音。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然后我们等会儿可以具体聊。
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说现在就是形势很不好，甚至整个行业环境很不好，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噪音往往在环境不好的时候它就会撤了嘛，对吧，它不会一直在这儿待着。所以就是对行业上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刚才卢奇讲到就是游戏是就是行业的某种情况下它是有泡沫的嘛，对吧，要是就是对吧，不管是我们说疫情期间还是说再往前面数可能十年的那个阶段，然后它是有这种泡沫存在的，反正哪个行业其实都有泡沫，然后你经济的正常现象就是你不能允许不能这个否定泡沫的存在，否则的话对吧，就是它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经济的或者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但某种意义上其实我觉得我同意这一点，就是游戏本身的行业来讲的话，你可以说它还是一个传统行业，要至少从我个人来讲，作为一个开发者来讲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吃手艺饭的。然后我们这种人的话都是这个吃手艺饭的，你不管是做美术创意也好，还是做叙事的也罢，又或者是做 game design 啊，或者做技术的，然后你其实某种情况下就是大家可能在外面看到的更多的是产品，然后这个拿赚了多少钱卖了多少拷贝，但是你往他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团队去挖一挖，你会发现挖到底之后的话基本上还就是那么一两百个人或者几百个这种人。那些人的话就是你往前数数，他无非之前做完的这个项目就是成功了，然后他换了个团队包了一层新的皮之后他又做成功了。 所以就是说他的往下面挖一挖的话，你就发现就是这些东西真的吗？这真的是正儿八经还是手艺饭？
我个人感觉是很多，就是不管以前是不是做游戏的，或者说对游戏本身感不感兴趣，产品感不感兴趣，他们其实都觉得游戏作为一个变现的出口是非常好去落地的。嗯，就是包括什么之前的 NFT 啊，blockchain 啊，对吧，不都是这个思路嘛？他们是没有其他的更好变现的地方，所以他们想把游戏作为一个变现的出口，这样。
嗯，那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啊，但那某种意义上的话，就是当然我可能大家反正就是估计能看到这个我说话的一个 pattern 了，就是我是站在更多站在开发者方面。我刚才也讲了嘛，因为我是被圈养的，所以我没见过钱什么样子，对吧？所以某种意义上的话，我就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因为资本变现的话，它最直接的这种方法那就是钱生钱，对吧？然后那个不管是在这个资本投资这方面，还是说你个人理财方面，这都是一样。如果你中间给他加任何一道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先去做一个产品，或者你要先学一个技能，然后通过这个技能或者这个产品然后来去变现的话，那这个都是某种意义上都是比较低效的，对吧？然后那我讲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也想问大家，那就是说如果这些比如说大的资本也好，他想要去在游戏这方面的话有所突破，那我觉得你干嘛要去做开发呢，对不对？不要去做开发呀，你就直接去投钱，然后看好的团队，然后直接看好的项目，买进买出，然后直接用钱生钱就 OK 了，就跳过产品开发这一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吧，是相对来说效率最高的。
这个其实涉及过去几年里面整个游戏行业，或者说我只能说从中国视角来看，游戏行业它有其实很多的所谓的产品神话嘛。那么包括早一点像莉莉丝这种，就是它也是所谓做产品，然后有让资本拿了一笔钱，然后像是原神这种，当然原神后面没有什么资方啊，但米哈游后面没有资方，但原神这种就是都超高倍率的这种回报。其实都会让资本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下场。而且在过去几年游戏行业，就是中国游戏行业，它的这个盘子扩大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很多所谓的就是我们说资本，或者说就是无论说投资的资金也好，或者说大公司也好，他肯定会觉得说我需要在这个上升火箭上分一杯羹。那么最愈演愈烈的情况其实是20年到21年这个阶段。大家都会说当时很多什么概念，什么 Metaverse， 现在还有人提吗？没有人提了。然后这样一些概念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有前途，我是不是等于说我不进去我就等于要可能就完蛋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去做这种扩张的时候都是一种非理性狂热的状态，当然这也就导致现在可能行业收缩的情况大家都比较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我们可以说是这是因为资本逐利造成的一些结果，对。但是如果换你当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不是说你本人啊，就很多人你去资方也好，或者说这样一个做投资的人，或者说做收购的人，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看所有人在涨，他其实会有点 FOMO 嘛，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是短视的。
对，也不能说大家是短视的，或者某种意义上你应该说是这个资本都是贪婪的嘛，对吧？对，资本是最有意愿想要就是自我复制和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吧，可以这样讲。然后那么其实某种意义上的话也可以解释，你比如说很多现象，我打个比方嘛，你像这个我们先不说资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它其实是对很多的一些项目的话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然后就说23年这个就最成功的或者是获得到年度大奖的这个游戏就是《波德之门》嘛。然后你往下面看挖一挖它的资方，其实好像里面是有腾讯的，对吧？然后但是你其实往现在所有的这些游戏项目啊，或者是你包括很多这些引擎公司啊，你往下面挖一挖自己都有腾讯。然后某种意义上的话你不得不讲，就是腾讯在投资这方面的眼光还有这部分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牛的。 其实作为一个开发者来讲的话，我其实觉得这个，对吧，还是刚才讲的话，就是代沟这两个字。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话，这种过于资本的这种过于投资这方面的过于成功，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会就是导致比如说开发层面上的一些就是不那么成功，你懂吧？因为你如果可以通过投资然后快速的积累声望也好变现也好，然后那么你这个在这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比开发你做自己的这个产品或者是 IP 也好相对来说是简单很多的，或者更或者说这样讲就是更直接一些，对吧？
这里我就有一个暴论了，我觉得就是刚刚贝老师说的这个代沟的存在，其实是我们好听点说叫这个行业里面专业主义的发展，就是每个人都越来越更局限于做自己那一小块事儿。所以就导致说开发者他不知道，甚至他不知道发行在干嘛，发行不知道开发在干嘛，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所谓公司怎么去做决策，老板的想法，然后或者说给老板钱的人资本的想法都是黑箱。但我觉得这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就是老逼上位太久，就导致其实现在很多人没办法真的去做一些对真正从行业角度更好的事情。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现在做的一些不合理决策的一些人，他过去可能在10年前或者15年前他其实也是开发者，他其实也是跟着项目一起在成长的人。就我大胆抱怨说，比如说现在一些大厂的一些老板，他其实可能也是跟过项目，然后可能是做过成功产品的，但因为他们成功太久了，那么现在他其实已经离开这个一线的，就无论开发也好或者我们说的发行也好，离太久了，他就知道一些很模糊的东西。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去，就是他们去做的，他们去做决策的方式，要么就是看数字，要么就是看下面人怎么去取悦他。那这，但下面人的方式肯定，您说。
对，没事，我就因为我表示这点同意啊，因为但是数据是有滞后性的，你懂吧？
对对对，
数据是，数据是实时的嘛，对吧？而且是它是上一个3年或者5年。这样投资或者决策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然后你不能只看数字然后来去做未来的决策，对吧？这个就完全是错位的。
是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看产品嘛，就是他看产品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玩的东西，这些人发财了有很多很多更好玩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去玩，他们可能已经不玩游戏了。所以我之前在别的地方说，就说比如说幻兽帕鲁嘛，为什么幻兽帕鲁能火但别的类似的项目可能起都起不来，就因为别的项目他可能就要去磕美术磕非常非常久，因为老板一看，哦，这美术不错，或者他呈现是世界非常的精致，他可能老板才会愿意让你推进下一步。但幻兽帕鲁这种东西说白了缝出来的，他美术你说很精致没有很精致，但他们老板愿意去做这样一个说，哦，我做差不多我立刻上就上了就成就火了。但现在你说我们说大厂腾讯网易他不会允许，网易可能好一点啊，因为网易制作人还是有些自主权，腾讯它是不会允许你去丢一个所谓这种比较糙的半成品出去的，甚至它也不是半成品，现在已经完全可玩了，但是就是老板要学的说，哦，我他妈一定要做到一个最近甚至最近面我才上，这样其实浪费了非常非常多机会，浪费完机会然后数据就不好，数据不好就要裁员或者说要去做一些所谓的别的一些活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画室人不是真正开发的人。
我们让卢奇说一下，我看卢奇已经跃跃欲试了。
对对对，
我其实刚才就想补充一点，就是
我看卢奇是怎么为这个游戏老板扳回一城的。
没有，我觉得我的目的不是扳回一城啊，然后就是恰恰相反，刚才我觉得那个喵宇和那个笨叔说的都还挺到点子上的，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刚才大家提到说看数据哈。然后那笨叔刚才也已经提到了，你也不能光看数据。然后另外我想说的是，这其实并不是游戏行业独有的一个问题，然后包括像金融行业其实他们也有看数据这个问题，看数据的决策不一定是对的，对吧？就是这个其中有很多原因，像刚才大家说到的滞后性只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最关键的是你如何保证你看到的数据是对的，是准确的，对吧？这个东西 里边就牵扯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当一个组织吧，就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它体量慢慢大了之后，你其实作为高层，你很多基础的，你不在前线，你很多基础的东西不知道，那你这部分信息实际上是缺失的，那你由此做的决策，对吧，就是你所依赖的这部分数据，你如何保证它是准确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数据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作为主要的决策的一个依据的重要的原因。然后另外就是我其实个人是觉得，如果说一个游戏公司，我觉得特别大体量的，像包括腾讯网易这种公司可能要另说哈，因为你公司处在不同的阶段，你的人数不同，你的体量不同，你所采取的管理和运营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对于还在做研发，就是做相对来讲做靠前一点的这种公司和团队哈，它游戏它本身的制作人不是最终的决策者，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限制了作为制作人本身啊，从产品角度上来讲，它所能调动的资源量，对吧，它的这个所能就是影响的这个范围，比如他想做一个东西，有可能这个东西很好，但是他说服不了老板，所以呢这个东西到最后做不了，或者是就是他毕竟跟可能跟老板的思路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一致，那这个时候他就有两个选择，他要么去迎合老板然后要么去就是怎么说，坚持做自己，然后最后被开掉就是反正就这就是一个悖论嘛，对吧，那你整个的就是决策的方向和就是你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就是如果说游戏行业是个创意产业，那它的内容是最关键的，就是一个算是 competitive advantage， 对吧，你的内容好这个很重要，那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游戏公司的决策者他为什么不是这个项目的就是制作人，他为什么不是 producer， 这个其实本身
我反问你，对啊，就这个其实是就是你对游戏的掌控权和对公司或者金钱的掌控权是分开的嘛？那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那你见过有哪些公司能够真正的无限趋近于这个方向的吗？
我觉得闵行游算是一个吧，算比较接近吧，但它不是，是不是无限趋近我不太好说啊，但至少以它一个就是六七千人体量的公司，我感觉它的主要的 founder 还能把百分之百甚至至少是接近百分之百的时间花在研发上，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一个信号啊。我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就是管理本身就是跟产品肯定还是要分开的，但是你怎么能让管理为产品服务，而不是说因为有了管理然后你的产品变得更不好了，我觉得这点可能是一个就是成长型的公司，就是当然
也不是说我觉得也不是说并有了管理产品变得不好了，而是说有管理之后它就是跟产品之间产生代沟了，然后它看不清看不懂了，就是
对
他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没办法讲了已经。
对，就是怎么能让他就是帮助他看清，就我换一个说法吧，就帮助他看清，让两者是一个更好的更融洽的协作关系，而不是完全处于相冲突的一个立场。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很多公司的决策者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本哥这边我简单说一下，鹏哥你这边就是一直抓着这个代沟两个字，但是这里我确实同意是有代沟这么一个 gap 存在的。
对对，不是我只是想就是补充一个就是说问题啊，那就是说那你既然都已经谈到了这个对吧，就是你的就是如何去消除这种代沟，或者是你资本和开发这方面的一些代沟，那其实我可以谈一个现象，那就是说因为最近其实有很多小的这种游戏初创型的一些游戏啊，就是打个比方像这个 Power World， 我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好例子还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啊，这个对回头我们可以单独聊，但是呢我其实觉得它代表的是一个现象，那就是说 在大的厂商在这个资本的一些泥潭里面挣扎，或者是看不清未来方向的时候，小的厂商因为它独特的这种体量和形式，就是让它可以像卢奇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一样，对吧？就是作为你们小的厂商来讲的话，你考虑那些东西没有用，说白了你只要是关注把产品做好就 OK 了。然后这样小的一些体量的一些初创团队啊，还有包括这种团队的话，也许是在这个时代更灵活，或者是更顺应这个时代，就是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对吧？
这个是一定的啦，这是一定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当小公司变大，在公司不断壮大的这个过程中，对吧？当企业越来越大，就是无可避免的会产生刚才所谓的这种代沟，所以一直要保持这个清流是最难的。就是刚才卢奇说的，
我觉得先口头感谢笨叔刚才的精神支持，
非常非常不容易。
对对对对，新年了也是间接，但是我觉得就是 Chase 说的也非常对。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这就对这个公司的 founder 实际上是有相当高的要求的。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不是说你作为一个仅仅作为一个制作人的角色，你做出一款好产品，这只是第一步。
对，
我觉得这个要做到刚才就是大家讨论的这个境界哈，我觉得对于这个 founder 他有更，就是他需要更有远见，他需要为这个企业的以后着想。他不仅是看到现在我们第一款产品成功了，那以后呢，我这个企业要是达到一个长期盈利，对吧，一个长期的保持一个创新力，那他是其实是有很多很基础的工作，或者很多内部的协调，就是你的运营理念就是需要发生一些变化的吧。就对比现在传统的这种大公司或者中大公司来讲，之前我昨天还刚刚跟一个就是20年前在这个行业，就是还远远在手游时代之前在这个行业里做的一个前辈在聊。然后就是我觉得一个就是现象，就是绝大部分的人他其实也是短视的，他看到的就是眼前我能拿到多少钱。所以呢，就是大家往往在一个创作团队哈，他就是做了第一款成功的产品，为什么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做第二款或者第三款，是里边很多核心成员他的就是他自己就是怎么说呢，我可以说一句比较直白的话，要么是自我认知不清，要么是就是你还是只看到了眼前。就比如说一个爆款，它如果说假设因为偶然的因素，或者因为团队协作，对吧，这个团队一开始协作的很好，它成为了一个好的产品，然后它受到了欢迎，那在接下来之后可能90%情况你能看到的是这个爆款的制作人自己出去融资了，就是觉得哎，那我行，对吧，我行，那我自己出去干。那美术可能会也会说哎，那我也行，对吧，那我也自己出去干。但是他们其实往往
美术不敢说这种话我先给你确定一下，美术不敢。
举个例子，只是一个
我们是要抱大腿的，你懂吗？
对，但是就是说就是可能很多人往往忽略了一个平台本身的重要性。就你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你站在这个平台上，如果没有平台的话，很可能你什么都不是啊，这是第一点，就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啊。但很少有人会去这么想啊，因为大家就是人性嘛，大家都会认为是哦，我这个成功了是因为我厉害，对吧？第二点就是 timing， 就是时机。其实 timing 和平台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就是很少有人，当然成功了之后或者做出好东西之后会说哦，这个不是我，是因为平台，或者不是我，是因为 timing。就是他。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说啊，他那里也很少有人会有这个认知。所以就是才产生了刚才 Chase 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做出了一款好东西，但是你一个小公司或者小团队，你往下长大的时候，你怎么去保持你的这个创新力，怎么去保持就是大家就是管理和就是产品的研发这个一个协调性吧。这确实是大部分
人，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难的，就其实是回到这个创业者的初心的问题了。就第一个问题是他需不需要保持创新力，80%-90%
的人根本就是需求，对吧？
对，
说白了、就是、
他做游戏是为了什么？很多人并不是要做一个10年、20年、50年的游戏公司。
对，他做游戏是为了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做公司是为了什么？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就直接决定这个团队到底能走多远，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运营你的团队。
对，反正这一点我也是很感同身受的，就是说至少从前面所讲的这几点来讲，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你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老板。对，至少
评价相当高了，谢谢。
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对吧？比较成熟的。
既然能想到这个东西，对吧？能想到这个问题，是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对。然后你说白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公司的一些，特别是游戏公司的一些老板，某种意义上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不太成熟的。然后我这样讲可能会有点得罪人，但事实上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还是拿中美这个市场来就是打个比方嘛，对吧？然后某种意义上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北美的这个游戏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对吧？然后这个应该不算是暴论吧，然后应该我估计大家应该能够就是最起码某些程度上做一些认同，因为毕竟不管是从平台还是从它的这个。这个你比如说你像北美市场它是有 PC 有 console 也有 mobile 对吧，然后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类型，所以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的话它的这个部分是相对来说更成熟的，
还有历史的沉淀吧，就是毕竟年头更久，中国其实是跳了很多代的平台和阶段的。
对，但国内的市场的话是另外一个极端啊，国内的市场的话是两头，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就是逆纺锥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它是两头大，就是一头就是然后中间的这个部分的话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就是它的这个不同的平台也好类型也好，就是它的这个量呢其实并没有像北美市场这么丰富。然后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这个再拐回头来说到我们这个就是老板或者是这个高层的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游戏公司的老板的话，他其实在做项目的时候是没有把游戏当做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和管线，然后来继续谈他的这些开发啊投资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他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极端化的这个东西，那么就是极端化的东西呢就是赚钱嘛，对吧？赚钱要么有名有利，但事实上的话其实它中间它不只有这个黑和白，它中间还有像我们所谓就是细节都是在这些 gradient 当中嘛，都是在这些灰度的当中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你对于整个游戏开发也好投资也好是有相对来说比较更加成熟更加全面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某种意义上的话你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老板，对吧？我就看我这个夸人水平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就是2023这块还要不要继续聊，不然我们就
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切，其实是之前准备了说用户行为这块，但我们好像今天都没有讲到一些比较这种偏大行业的一些事儿。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2023年游戏行业里面用户使用游戏时长其实在增加的，就跟过去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什么短视频之类的占了大家的使用时间，但其实从整体时长来看其实没有。但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大家打开游戏的频次和打开游戏频次也在增加，单次的使用频次在下降，这其实是个全球性的情况。然后这就导致说我们就感觉跟刚刚调性完全不一样。其实去年一看，如果要数就是手游吧，我那种手游比较成功的游戏有哪些，那其实几个吧， Monopoly Go， 然后 Royal Match 虽然不算去年游戏，但是也是去年投比较大，然后 SLG 里面 White House Survival 算是比较好的，这三个游戏都其实都还是比较碎片化，或者说大家都是就碎片化这点都还是比较适应当代玩家的这个兴趣，所以我自己的一个观念从这里来推的话，其实就是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休闲其实是一个趋势吧，未来来看。但这个好像跟我们刚刚的整个调性完全不一样了。
没事，我们主打一个硬熬啊，就是让你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这种趋势的变化是不是因为后疫情时代大家又走出家门导致的呢？
几个点
还有其他的
几个点吧，我觉得走出家门当然是一个点，就是大家还是会玩游戏，但是可能我自己的这个场景不像以前那么的集中。第二就是整个从20年开始疫情这件事情还是让不少中老年玩家进到了这个就开始去重新去玩游戏，或者说可能以前不玩的游戏，不玩游戏的人也开始慢慢开始玩了，就还是有一批新的用户，但这批用户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集中度。 然后他们其实玩的也是一些就是会偏我们说卡通一点的，然后可能低幼一点，看起来低幼，但其实看起来低幼这些游戏基本上是老年人在玩。然后这是一点吧。最后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包括短视频、抖音、TikTok 什么的，其实也塑造大家玩 app 的习惯，就大家可能少次等下什么叫少量多次，可能才是已经成为大家玩各种各样的 app 的习惯。那所以说换 app 刷一下，就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那么说今年我们都看到的这类游戏，真的就是也是会火的，还比较多的。去年年底开始就很多类似项目在上，然后可能大家也在往这边做转型。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2024年可能其实休闲算是一个很有。还是会有些机会的一年，只是你说能不能投到像 Monopoly Go 或者像是这个 Royal Match 那么大，那未必，但是我觉得空间是很明显的。对，
这个我可以 echo 一下，那就是说其实这跟我们最开始聊的东西是比较像的，特别是跟我Chase 当时问我23年玩的最多的游戏是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就空白了，然后我就想我好像没怎么玩游戏，都是玩老游戏，新游戏基本上都没有玩。然后那个正好 Gabriel 也说到，就是说像这种少量多次，然后这种形式的出现，以及这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些这个或者是扩大或者是兴起或者这样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有联系的嘛，对吧？你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为什么就是玩游戏玩的比较少，当然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啊、成本的一些问题啊各方面之外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是因为像 YouTube 啊、Twitch 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游戏直播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兴起，然后我发现真正的我看他们玩游戏获得的这个乐趣已经远远高出了我玩这款游戏所能获得的这种乐趣了。而反倒是很多时候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会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对游戏的理解呀、操作呀还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我得不到这种乐趣性。然后其实我这个也就讲到这个最近其实也是最近这几年吧，然后大家其实除了提到这个所谓叫这个live service 这样的一个这个游戏开发的这样的一种类型之外，其实还提到另外一种说法，就叫 streamable。或者就是 streamer friendly 这个游戏，其实我觉得已经在很多一些游戏里面，大家已经把这个放到 pillar 上面之上了，就是已经说啊，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游戏的话，我们就要它有比较好的这个就是这个 streamer friendly， 就是让它有梗，你懂吗？就是换句更就大众化的这个话来讲的话，更有梗一点。就是你的这个 streamer 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他可以很容易的去利用一些游戏的机制也好。叙事也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好，来跟观众进行互动，然后这个东西然后会直接导致这个你的游戏的一个某种意义上它的这个流行度还有它的这个受关注度的一个兴起，而这个东西的话在数据层面上来讲的话，可以直接转化成为你的这个游戏的，对吧，这个收益这就相当于，对吧，就是这个所谓新时代的这个买量嘛，我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
对，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确实就是怎么说，就最近这些年吧，一个是我觉得手游可能跟 PC 和 console 还是得分开看吧。手游这方面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那个喵宇说的一点，就是你总体如果从数据上看的话，就是玩家他实际上这个玩的意愿，对吧，这个还是在增加的，然后手游市场接下来也会持续增，就这个盘子会持续变大，我其实是完全不怀疑这点。很多的就是包括很多就刚才那个喵宇提到，就是 Royal Match 啊等等，就是它其实是变得更好了嘛。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个玩家的需求是在这些年吧，最近这些年其实是居高不下的。现在只是就是说我们在供给这方面就稍微差了点儿。需求的话就是肯定还是很多的，就是不管是中老年玩家。包括是年轻的玩家，那我之前也很多玩家跟我们抱怨过，说我们现在没有新的游戏可玩，就是我们找不到新的，就是最近这些年出的就是很好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能入玩家眼的产品，对吧，那传统的那些所谓的就是换皮或者换汤不换药的产品可能现在已经达不到玩家的要求了，因为现在的玩家什么游戏没见过，对吧， 就是所以就是从开发者这边就大家的可能思维方式也要更新一下。嗯，对。然后另外就是刚才笨叔提到的，我也比较同意。就是怎么说，就是刚才最后不好意思，我刚才最后笨叔说的那点是什么来着，我一时忘了。
我就是说现在的游戏的一些流行度和它的这个、
啊、
少，就是少时间段但是多次玩的这种现象、
啊、
有可能和短视频的一些兴起啊，
有
还有这个对游戏产品的一些扩大化有一定的影响，然后也许会有这种数据可以把这两方面的一些内容做一些这个横向的一些观察。
对，这个我也特别同意，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跟这个游戏就是咱们游戏行业很长时间都存在 discovery 的问题嘛，对吧，就这个问题也像直接相关，就包括像就直播，对吧，就是你能够就增加你的产品的曝光度，然后你的东西比如本来大家不知道，那因为某一个博主播了，然后所以很更多的人知道，然后被更多的人喜欢，这个其实肯定也是开发者这边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就是更倾向于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去选择具有就是 streamable 就这种类型的产品的原因。嗯，
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因为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YouTube 啊，然后特别是如果它游戏对你推送的话，然后最近推送的这一个游戏比较多的就是那个，说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么一个五年的老游戏现在竟然还在推，然后就是那个 Monster Hunter World，就是怪物猎人世界，就那款游戏，然后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火，然后很多我跟的一些这个 YouTube 啊也好 Twitch 上的一些大 V 啊都开始在玩这款游戏，然后就某种意义上就是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的产品的品质，说白了就你的产品品质做到一定程度，它有这样的一个潜力的话，它的挖掘性还是很高的，然后那个你像这个五年前的这个产品现在又突然流行起来，尤其是你看它的这个数据，看 Steam 上还有包括这样的流行度的话，最近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是直线上升，然后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讲的话，老产品啊，这可是就五年对我们来讲的话已经算是老产品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直播平台还有包括这方面一些直播的这个主播对于这个产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某种意义上也验证了其中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样我可能说出来可能也算是一个暴论吧，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主播的就是他的收入很可能在整个游戏行业里面的话才是比较头部的，然后这些主播的这些收入的话比你这些游戏公司里面的这些总监啊什么甚至到些副总的话然后拿的都要多，然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行业就是不得不说的一个影响力嘛。
还有一个之前准备问题就是现在立项这件事儿，就是虽然说行业飘摇吧，但是总是新的东西得做，那其实也比较好奇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尤其在北美这边是游戏公司在怎么做立新项，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从国内来看的话，我就明显看到就是在砍大项目嘛，就是一些以前可能在2020年、2021年立的一些开放世界什么东西全部要么砍了要么就转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有些然后还有二次元，就是二次元的产品不少就是它可能已经放过 PV 的但最后可能也不做了，这两个情况，一方面就是成本高，因为你要做一个开放世界游戏在国内可能200个人的团队可能是标配吧，就是多点少点，然后但现在很多公司显然是撑不起这样的一个成本了，所以在砍。另外的话就是二次元项目，其实发现原神之后好像新的二次元游戏赚钱的挺少的，或者说能够赚到几个超额收益的其实挺少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很多的二次元游戏就可能也是在砍项目，或者说就是发一波就没了，那么就不点名了，因为如果大家看去年就23年整体新上的这些二次元游戏可能只有崩铁就是崩坏：星穹铁道可能从成长来说还不错，然后1999还勉强还行，其他的新产品可能都是一地鸡毛，所以我
那崩铁还是米哈游的嘛，对吧？
对啊，是米哈游的，这没得比啊。
嗯，
所以还没有外来者能够撼动这个二游的位置嘛？
就这个其实展开讲可以讲很多了，但是今天就 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一点吧，有一个很重要的别的因素就是年轻人没钱了，因为二次元真的他是在赚年轻人钱的一个生意，他不像其他的游戏品类其实有很多其他年龄层人进来，但是二次元游戏真的是赚年轻人，年轻人的消费力其实他只能玩一两款游戏，他不可能玩太多，然后原神的生命力还够，然后其他的游戏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竞争力，他可能玩完就走了，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大家可能要立项就是往小的立嘛，或者说往快的立嘛，这是国内看到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其实提到了这个二次元的还有砍项目的一些事情，反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我估计正在这些大公司里面的一些人估计都经历过这些东西，然后具体的话我们也不再展开讲太多了。但这个对于二次元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就刚才我讲的那一点，就是说这个一个成熟的市场它是一个需要沉淀的嘛，对吧？然后二次元的话，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品类来讲的话，那你就是它是需要有挖掘深度的。那么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像这个去年可能新出的或者最火的这个或者是收入各方面比较好的话，那还是米哈游或者是这样一个老二次元老牌厂商，然后他对于这个用户群体啊，就是某种意义上对他们想要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把持度还是比较到位的。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进入到一个成熟市场所需要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你需要在不同的品类然后有扛把子。然后这个在北美的话呢就是很典型的，那就是你做 FPS 的你往上数一数就那么几个工作室，对吧？然后你做 RPG 的，然后你做魂系游戏的，做这些东西的，然后其实往上数数还都是那些老牌厂商。这也是跟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我们所谓这个游戏行业它有那么大吗？其实没那么大，它的开发者你就到这个开发者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还都是一些有积累的一些人，有能够去做预期开发的。然后这个对吧，就是你之所以你有积累，然后你这个对于游戏这个品类有观察，然后你才可以去做预期开发，而不是说你全依赖于这个现当前的这个数据，然后你看到的这个是历史记录，对吧？然后用历史记录去做预开发的话，这个是不行的，对吧？然后那个这也是回答这个下面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你如果 Gabriel 觉得就是说哎，如果想看一下我们后面就是特别是北美这边的话，对于这个新项目的话是怎么来进行开发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还是你要去看你的这个品类，就是你它不像我其实觉得这个北美开发的话跟国内开发有一个最大的一点不同的话，那就是国内开发的更多的是它不太去考虑自己的一个现有团队的一个积累和相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更多的是看产品或者是项目的一个前景，就是哎，二次元好我们都去做二次元，然后大世界好我们都去做大世界，然后小项目好我们都去做小项目，会造成这样的话会造成拥挤，然后这个一窝蜂也好，或者是不理智的这种开发形象，不理智开发的这种现象也好。但更多的其实我觉得我这里面抛一个论点出来啊，就是做游戏还是要从人为本，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投资啊市场各方面的一些问题，但其实我觉得开发就是要看人，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团队，然后你现有什么样的一个团队，你的团队最擅长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你真正影响你未来开发这个预期或者制定未来开发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点。而且这个要我来讲的话，这个也是能够帮助你进行风险规避的最好的一个点，因为你的团队有了擅长的这个部分，然后他那就证明了他就在这部分是长处是有这个强项的，那么这个强项的话那就是你最好的规避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嘛，对吧？然后往后面的话就很简单了嘛，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大家都会做加减法，我们加点别的什么一些玩法，加点什么新的一些创意，然后再去减去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本哥这里说的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就主要国内也没这么多积累嘛，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它的沉淀不够，然后还有就是市场也导致这样的问题，就是用户也没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需求，用户也是一窝蜂的，所以导致从业者才一窝蜂。所以美国这边确实我同意你啊本哥，就是美国这边就真的是以前做什么的人现在还在做什么， 最近还在立 RTS 的项目呢，对吧？就这个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
对，就是它，因为它的品类开发的沉淀度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它才有可能去做跃进式的这个开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由量变到质变嘛，对吧？然后，但你如果在很多时候你要去跳脱这个框架去讲的话，那我很多时候呢，只能说，那你这个要拼运气了，对不对？
哦，我就简单补充一下吧。我觉得，还是挺同意刚才半叔分享的。怎么说？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你还是得对你的目标用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可以。因为传统的就是手游啊，开发者不一定是对他的目标玩家非常了解，就是这点其实大家看数据就能比较明显的看出来。第一就是说，休闲手游这边很多女性玩家，对吧？70%以上的玩家是女性，全球。然后但是呢，你看开发者这边，它不光是性别的原因，还另外一个就是只要在这个行业做过人都知道，就是即使是休闲手游的开发团队啊，或者说制作人，他们本身没有几个是休闲玩家的，我可以说90%都不是。所以就他怎么知道玩家到底想要什么，这个信息差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看中美很多成功的游戏公司，不管是手游还是端游，比如说你像米汉游，像 Supercell， 像暴雪，像早期的暴雪，像那个 Riot， 就他们其实的就是他们的就是最主要的第一款产品的研发核心的决策人都是他们的目标玩家，就他这个画像都是完全能吻合上的，这点其实特别特别关键。就如果你不知道玩家的就需求，你没有办法把玩家需求挖得非常透彻，你靠猜或者说你完全的通过比如买量啊什么这种方式，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怀疑说你能不能达到跟那些公司的，对吧，就是核心主创团队同等级别的这个理解能力，就是我觉得还挺难的，就是你光靠其他的方式其实没有办法弥补上这部分的差距。
那我就是多问一句啊，那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些公司的创始人也好，就是他缺乏一个我们所谓叫 inner drive， 就是他其实不清楚自己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对吧？
或者我再多问一句，卢奇可以回答两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做游戏创意就是吃青春饭的？就你当你不玩自己做的游戏，或者你不是你的创意，你不是你目标用户的，你不是你自己游戏的目标用户的话，就很难做出成功的产品了。
我先回答刚才笨人叔说的吧。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最关键的就是你立项阶段你去决定做什么，这个就你必须得是核心用户，你才非常清楚他这块缺的是什么东西，你们的产品到市场上你也得了解说同期的其他的产品或者相似的产品，同一个品类的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到底就是跟你会有什么区别，这点就是你得非常清楚。就是还是玩家需求是最最重要最最核心的一点吧。这个是本书刚才说的吗？我记得是，如果没
不是我说的就是差不多，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inner drive， 就是你作为一个项目的创始人或公司创始人也好的话，你最起码要简单直接的说，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而且你自己必须是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类型也好，或者至少从兴趣和了解程度上的话，你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沉淀度，然后你要做一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对吧？就是这个团队的一个领导，而不是说然后我只是看到了一些数据，我听到了一些风声，然后看到了一些动向，然后我要去做这样的开发，那么你在这个就会导致你做很这种短视的一些动作。
对，非常非常同意。就是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啊，那我们游戏行业过去可能10年，对吧，15年，我很多人也是这么成功的，他就随随便便做了一款，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啊。但是我想说，就是这部分属于前期市场增长期的一些，就是
那是荒蛮时代嘛。
对，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荒蛮时代，我们现在是青铜时代，对吧？能算是青铜时代吗？
对对对，就是现在的整个的竞争的激烈程度跟10年前 甚至7年前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再用同样的思路、同样的做事的方法去做，不同的市场环境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我觉得这个 inner drive 就是肯定还得你自己非常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得清楚你为什么在做这个。这两点其实很重要，其实跟就传统的硅谷的 startup 他问的问题很相似啊，就是 why， 对吧？就是你为啥要做，为什么是你做，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你的成功率要比别人高，就这点就是大家还是得想清楚。另外就是刚才 Chase 说的问题，是不是青春饭，我倒不一定觉得这个东西跟年龄有关系，就是不一定说是青春饭吧，但是肯定你是要知道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其他的竞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肯定不能再做一个，就比如像二次元这个市场，我再举一个可能比较老掉牙的例子吧，就是现在对吧，原神崩铁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出一个就是比他们差得很远的一款同类的产品，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对吧？这想都不用想，就是大家还是得对就是产品有足够多的关注度，得去玩，肯定得去玩，因为你是目标玩家，就意味着你喜欢的玩的就是这类游戏嘛。那你如果你喜欢玩这类游戏，你都不玩，你自己的游戏你都不玩，你怎么能够保证你自己做的比别人好呢？这个肯定是不太靠谱的。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决定收一下尾啊，这个转眼间已经录到了2个小时的时长，所以这一期就是一个干货满满，但是就是话题节奏稀烂的这么一期节目。
我觉得 Gabriel 还帮我们搂了搂节奏的。
对，非常感谢 Gabriel 这次客串主持人，非常非常不容易。然后这里想跟大家，就我们说了很多吧，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于2023年的这个范畴了，大家说到了立项，说到了整个游戏产业的发展，整个作为创意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追求或者理念，其实聊得很广了。然后最后我们收回来一下，就是还是回到时间维度，根据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听众会有自己的一些感悟或者想法。那在座的三位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2024年你们自己对行业有什么期望，或者对自身有什么期望，甚至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寄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其实我自己比较希望就是还是行业好转吧，这个好转更多还是指就是说大家能够更安全，然后项目能够重新做起来，包括就是一些可能跨区域的合作可以重新，也不是说重新开始吧，其实去年已经开始挺多了，我觉得能够更好一点的合作，我觉得这是比较希望的事情。
我也简单说两句，大概意思跟刚才那个 Gabriel 说的也差不多，就是对于就是从小的方面，对于像我们自己的小团队肯定是需要速度更快，对吧？然后需要把产品做得更好，然后新年有更多的可能性，就是产品方面、团队方面、以后的增长方面，就是这个大概就是我对新年的期望吧。然后从大的环境上来讲，当然虽然刚才我说到就是有矛盾和冲突，整个行业处于一个相对来讲可能不那么理想哈，对大部分人来讲不那么理想的状态，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事儿，这个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但是2024年为了大家就是整个行业里其他的同行的生活能够更好，也还是希望行业就是能够好转，然后这样大家就是经济能够好转，然后这样大家能够怎么说呢，也是抱有更多的希望吧，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另外其实总的来讲，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行业里还是缺少真正想得很清楚很坚决的就是做产品的人，所以呢其实对于还在学校里的或者说刚刚工作不久的小伙伴，我觉得也还是就是挺鼓励大家加入游戏行业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未来可期。
就是现在是在一个大浪淘沙的这么一个节奏里，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能够留下来的沙子，就应该义无反顾的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帮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就是卢奇2024年能不能听到一些关于你们项目的一些公开的信息呢？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公开的信息。现在日期还不太确定，但是我们在2024年还是准备，因为我们现在人太少了，说实话，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就是人少，然后所以呢，你很多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同时去推进，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想更多的就是方法，不管从技术上还是从就是从资金上能够做更多的优化吧，对，嗯，就是我们目前其实是有两款产品同时在研发，有一款应该还是我们自己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的，就是一个产品就觉得还是比较新颖比较吸引人的，2024年应该大家会能看到一些消息，对，
好的，非常非常期待。
我也不敢说什么新年寄语吧，但我就简单谈几个观点，就是说这几个观点呢其实也算是新年寄语，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正向价值的，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动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让大家某些程度上去就是看得更清楚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抛一个论点出来，就是做游戏就是看人啊，就是你真正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不管你是做投资的也好，还是你是做团队管理，或者是去做具体的一些专业性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的也好，做创意啊、技术啊、玩法啊等等，就是这些，其实我们要看透这些现象，表面的这些现象，所谓什么数据呀，所谓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什么资金呐，还有所谓的这些行业动向啊等等，事实上呢，其实这个底层的话，其实都是这些游戏行业里面的这些人。然后而这些人的话，我觉得具体到你如果作为这个行业中的一员，我觉得刚才那个我提出的那个观点还是照样管用的，那就是你要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所谓叫 inner drive， 对吧？然后你如果硬要让我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呢，就是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原动力是什么，然后我到底喜欢不喜欢做游戏，然后我喜欢的是做什么样类型的这个游戏，然后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清楚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节点，因为现在整个业界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动荡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的话，其实我觉得所谓叫乱世出枭雄嘛，对吧？然后真正的你能在这个乱象当中能够正视自己的这个所谓 inner drive， 然后我去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我想要去开发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带着这种热情，带这种对于这个对于游戏的这种喜爱的话去做，我其实觉得这个是最能够去抵抗这种所谓时代带来的一些风险这样的一个东西的。然后反正这个前面的这是小招已经放完了，我最后放一个大招，放大招就是说不要再卷美术了啊，我求求了。然后这个是我做美术这么多年的一个发自肺腑的一个感受。说真的，就是我看到最近的特别是非常多的一些裁员，然后尤其是你看一下，就是我说一个现象啊，大家去 LinkedIn 领英也好，去这些群里面也看也好，就是基本上被裁掉的，然后可以说一多半以上都是美术。当然了，就是说这跟我们整个我们的这个开发团队的一个节奏是相关的，然后美术一般比较多呢，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要了解到这个真正游戏成功与否，然后它其实是美术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吧？然后更多的话还是它的一个玩法，还有技术，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定位这个部分啊，所以就是求求各位老板，就是不要再卷美术了，然后卷卷其他部门。
OK，
好，祝大家这个2024有新年新气象啊。
好的，这次节目呢，就在本哥的非常真诚诚恳的祝福和祈求中，大家聊得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先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愉快。